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从创世以前你就知道有今天，你按照你自己荣耀的圣旨，你呼召我们，你也预定我们，你不单单使我们因信称义，你将来必定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可以献给主耶稣基督做圣洁的基督。我们感谢你，将来有一天主耶稣基督要再来接我们到天家，然而有一天在圣洁的羔羊的婚姻当中，那里没有悲哀，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死亡。我们感谢你，到那时魔鬼撒旦最后的一股势力也终将被摧毁。我们感谢你，在那个时刻我们就不会再犯罪。我们谢谢你，我们更谢谢你，在今天你呼召了我们，你因信称义，称我们为义，你拯救我们，你并没有马上接我们到天家，因为你还在这地上，你要祝福我们，借着让我们学功课，你要使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借着我们敬畏你，好让我们能够用你圣洁的话语来彼此互动。我们为这样荣耀的机会能够学习像耶稣基督的样子，向你献上感谢。求我们的父神，今天因着你爱我们的大爱，你再次激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真的能够像以前门徒在变相山上看很多的伟人，看很多的看来看去，到最后主啊，你让我们看见是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求主耶稣就在今天就开启你真理的圣灵来对我们说话，给我们分辨真理的灵，让我们知道这道是出于你，好让我们能够谨守遵行，好让我们亲近你的话语。我们不是在看自己，也不是在看别人，而是单单仰望你，以至于当我们在荣耀耶稣基督的荣耀大光当中的时候，世上是显为虚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活在这地上只要尽心尽心尽心尽力爱你，而且是要把对你的爱，从你这里领受的爱，我们能够在我们日常生活一天24小时，借着我们的眼睛，借着我们的鼻子，借着我们的嘴巴，借着我们的手，借着我们的脚，借着我们的态度，借着我们的整个人，从里到外，我们能够表现出来爱人如己。恳求恩主教导我们这实际的功课，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就叫做在爱中前进。那明天呢，我们会想做个卓越有智慧的人，然后逐日学习下去，我们会讲在爱中建立自己。那谈这个在爱中前进，讲到爱，你不可能爱自己，对吧？就是我爱我自己，那我们来谈什么叫爱，因为人肯定是很爱自己的。所以呢，我们要来谈的是人跟人之间，人跟人之间，人跟人之间才会谈到爱嘛，对吧？比方说丈夫爱妻子，配偶之间的爱；比方说父亲爱孩子，亲子之间的爱；比方说朋友之间同辈的爱，或教会弟兄姐妹的爱。那我们谈爱一定是从神领受的爱，我们才有可能去谈爱别人。那当我们都说我们是基督徒的话，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在谈基督徒，在谈这个爱的时候呢，就特别会面临一个困难，就是说我们都说我们信耶稣了，那为什么我们信耶稣之后，这个夫妻之间还会吵吵闹闹？这个父母亲跟孩子之间，如果双方都信耶稣，不管小孩子多大或多小，怎么还会有一个亲子之间沟通有困难？那当然就不要提这个教会同工之间啊，因为最近可能就北美教会出乎我意料之外，这个速度啊，好像比中国还快啊。中国家庭教会领袖有一堆问题，没想到北美一样，原来我们都是相同的地方，都过不同的地方啊。原来相同的地方是真的同，同到这种程度，就是我们虽然说我们信耶稣了，可是我们没有能力马上活出我们应该所示的那种生命。我们应该所示的那种生命，就是尽心尽心尽心尽力爱我们的主，因为主耶稣爱我们，神的爱已经借着耶稣基督浇灌了下来，对吧？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罪被赦免了，我们也知道因为神赦免我们罪，对我们饶恕别人，我们也知道因为神赦免我们罪，破除了罪恶的权势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有能力，我们可以好好的讲话，可以好好的沟通，也就是说冲突并不可怕。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过没有冲突，从亚当犯罪之后，冲突就连连不断，对不对？征战不断。但是在这个冲突过程里面，因为我们信耶稣，所以我们有能力可以尽情的来沟通，可以尽情的来解决冲突。 所以我们一定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跟别人有冲突，而这个冲突不能够按照圣经之道解决的话，那这就显明了人跟人的人际关系相处不但是不容易，而且我们里面有盲点。我们的盲点是什么？就是我们身上好像，我讲好像，实际上是不应该的，好像还残余着老亚当的那种败坏。亚当犯的罪带给全人类最糟糕的三个后果就是三次，不过不是那个三次教会的三次，是三个自己啊，三次。这是神学上，如果你去上课的话，老师都会讲。第一个叫做 self independent， 就是我自己来管我自己，我自己做自己的王，上帝你不要来管我，这叫 self independent。我宣告独立，神你对我没有管辖权。所以呢，神你的话在日常生活里面，平常如果在教会里面还行了、啊，反正没事嘛啊，我们嘴巴还讲讲。可是真隔了夫妻之间，或者是亲子之间，或者是朋友之间，碰到了有问题的时候呢，哇，那个上帝的话，那种统治管辖权就好像不见了。我们平常查经查得那么美，那么的漂亮，怎么一到了这个紧要关头，人际关系有冲突，或者人际关系这个需要好好协商的时候呢，好像我们都把它忘记了。其实这时候你就可以看见，那是我们这种所谓的 self independent 在作祟，我们自己管理自己，我们不要上帝来管我们。所以上帝的话，我们对他没有顺服，我们不顺服神的话，我们就神啊，你的话那个是讲的好听的，真格是在人际关系中是不管用的。所以我们把神的话整个偷走，完全的或者是部分的，要不然就是踩在脚底下，要不然就是曲解他。因为我们一定会找对我们有利的那个来，夫妻之间彼此吵架，来亲子之间彼此对抗，来朋友之间彼此，或甚至教会弟兄姐妹彼此之间，都是用神的话。那我们都听过很多笑话，这个张三跟李四吵架的时候，两个都是基督徒，两个都引用什么圣经上的话，对不对？比方说是丈夫跟妻子吵架，丈夫就说你要顺服我，那妻子说你要爱我，对不对？我们都在讲对方的那一部分，但是我们都引用圣经上的话，连魔鬼也引用上帝的话，不是吗？可是当我们生命是 self independent， 我们向神宣告独立，不要神来管理我们的时候，上帝的话就像是原子炸弹在小孩子的手中，相当的可怕，会伤到自己，也会伤到别人。第二个，我们身上有老亚当的这种败坏的这种神经的，就是 self sufficient， 我里面有一切我足够成圣的资源，我不需要上帝帮助我。所以呢，碰到冲突的时候，我也不花更多的时间祷告，我也不花更多的时间查考圣经，我也不花更多的时间去请教敬虔的人。我反正过去我都已经在教了二三十年了，这个圣经我都懂了，我过去这五年也努力了我甚至是神学院毕业的了，我这个圣经懂得要死啊。所以呢，我自己里面已经有我足够的资源来使我活出我可以活出的生命，或者说让我自己成为圣洁，让我自己得救。也就是说，我这里面有我所需要的一切，所以我不需要别人，我不需要第三者来帮助我，我不需要近前的朋友来提醒我，当然呢，我也不需要圣灵来提醒我，当然我也不用花时间去读经，不用花时间去祷告。那我花的更多的时间就是什么 self sufficient， 我可以靠我自己来解决这个麻烦。所以我就拼命打电话，拼命到处说。可是我告诉你，说多了，你说多了，如果你针对的话，你说多了，上帝就不说话了，而且言多必失，你知道吗？如果你真相信说神在人际关系中神仍然掌权的话，能按照圣经之道去沟通的，我们就去沟通，实在不行了，那我们就是 move on，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那别人要怎么样去说他，就让他去说。我讲的是我个人的经验，在我们服侍神的过程里面，其实已经有很多这样的类似的事情发生了。然后呢，总是这个，如果我受不了委屈呢，我就很想讲了。我告诉你，我很想讲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有我想要自我防卫的心态出现，神并不喜悦，那就不要紧。如果我是错的，那我的自我防卫就更可怕，对不对？因为我如果是错的，我一定想办法证明别人是错的，这样这个错呢才会小一点，才会少一点。所以你看，我们这里面这种 self sufficient 那种自我充足的力量很大。当然，最后一个就是 self focus。其实 self focus 在心理学上 世俗的心理学上也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说人都是 self-focused 的，然后他们看什么 self-centered， 专注在自己。你看那时候就是我的情绪，我的情感，我的，你什么时候夫妻吵架你会冷静一下看看那个丈夫很有挫败感，看看我的妻子在那里很伤心很无可奈何，什么时候我们会从我们自己走出去，去看看别人，去看看我们所讲的话带给别人的那种困扰伤害。我在中国，那中国大概就是很少有真理的话，所以呢他们当然这不是我老公买过，他们就会一副好像很崇拜我，很敬仰我啊，就会觉得老师你一定要来中国啊，因为能够像你这样传讲真理的不多啊，真的真的。那感谢主，那表示说我们是守真理的人。当时就是有很多人想来跟我们，可是想跟我们呢的人哦，并不是那种很正常很健康的人来跟我们，通常都是那种很失败很有问题，就觉得好像说哇你是心理师，你是大师，你是圣经辅导大师，我抓住了你，我就下半辈子好像成分就有希望了。可是呢他们里面充满了各式各样那种稀奇古怪的思想，很病态。那你怎么去跟他们讲啊？你怎么跟他们讲？讲到最后，真的有时候我讲到最后，我都觉得很有挫败感。然后我就会说，算了，你不要来跟我了，因为很烦嘛。跟你讲神的话，那你就会被你曲解。然后他们就一副那种就是好像不能够明白我的痛心的痛在哪里。然后我每次看着他们，我就在想，我可以了解你。你总是怕没有抓到这个大师，你会掉下去死掉，所以你拼命想抓我。我了解你，但你了解我的心态吗？不了解。为什么？因为通常很自私的人，他是专注在自己的人，他不会从自己走出去想想别人。你让我每次我在想到说，你们只要一皱眉头，我就会想，他是听不懂我讲的话吗？还是他累了？如果他听不懂我讲的话，我刚才讲些什么？我要用什么例子？就是说你要很 be alert， 你要去了解别人，是真的是去了解别人，不是为了要什么自己百战百胜啊，要把你打倒，不是，而是真的我想了解你这个人，因为在我了解你之后，我才能够好好跟你互动，在这个平台上我要去了解你。但是大多数的人在人际关系里面有冲突的时候，他们都是很自我中心的。我受到委屈了，你这样说我了，你这样骂我了，你怎么怎么，大多数人是很自我专注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讲人际关系的时候，我们人际关系里面需要一个什么呢？需要一个从上头来的智慧。没有主见的智慧，根据雅各书，人跟人在一起就会有争吵，哪里有争吵哪里有纷争，就是属地的、属情侣的、属鬼魔的。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有属天的智慧。我再一次要提醒，就是属天的、近前的、从神来的智慧，不是属地的，不是江湖的那一套。江湖的那一套，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在工作岗位上，我们也真的啊，在座可能这年龄也跟我有差不多大吧。我们都活了有一把年龄的人，意思就是说，我们都有些人生经验的人，我们人生经验里面已经经历过江湖的那一套。这是为什么我们觉得说躲到至高者全能是神翅膀底下呢？我们会觉得很有安全感，很舒服。我们为什么喜欢到教会？我们为什么喜欢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就是因为讲来讲去有共通的语言，共通的真理的根基嘛，对不对？虽然你的了解我了解不太一样，但是我们可以慢慢谈，好好谈。如果连最后这么一点点都没有的话，那简直我们教会就像江湖一样，我们会很疲倦。人际关系搞得好的时候，特别在教会里面，它成为一种属灵的正面的力量，可以帮助我们成长。人际关系搞不好的时候，特别是在教会，连那个最后一点点我们唯一的那种希望，就说这里是近前的，都是爱主的，我们有共同语言，结果竟然不能的时候，那种撕扯是很大的，那种撕扯真的是很有伤害性。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有上头来的智慧，不是属地的，不是属情欲的，不是属鬼魔的，不是耍那些这社会上的人在耍的那种高招，那种玩政治的，都不是。我们需要的是属天的，因为有一天神会要我们的所有人际关系的互动，神要我们交出一笔账。他会问说，嘿，谈某年某月某日，你跟这个人相处，你做了什么？你当时你知道他心怎么想，你怎么回应的？神真的会要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交账。所以对我们来讲，当你要有这个智慧，在人际关系里面跟人互动的时候呢， 这个智慧是能够帮助我们来分辨外界的处境，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到底真正上帝怎么看那些事情。比方说我跟我丈夫今天一定要吃牛肉面，一定要吃海鲜面，吵起来，对吧？然后我说你就是不爱我，你就那么自私，你每次想吃牛肉面，你不知道我不吃牛肉吗？然后那个人说你就是那么自私，你只喜欢吃海鲜，海鲜有什么好吃的？我觉得牛肉好吃，你就是不让我。真的，我们在吵的，真的就是只是今天晚上吃牛肉面还是海鲜面吗？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这个真的就是只是一个牛肉面跟海鲜面之争吗？还是这里面有更多的，不是只是牛肉面跟海鲜面，不是只是个人偏好想吃什么，这里面恐怕还有一个更大的 power struggling， 权力斗争，对不对？
谁做主？
谁做主？为什么要听谁的？这里有个赢跟输，有那么一口气，甚至是面子的问题。所以我们真的很需要属天的智慧来分辨什么是外界的处境，还有我们也需要有属天的智慧认识自己。你以为你很认识自己，可是我告诉你，你并不真正认识你自己。常常我们在辅导弟兄姐妹，辅导很多啊教会的信徒的时候，每次他们做一些事情，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帮他追到他的内心。他通常都说我不是那样想的，我说哦，你不是那样想，可是你出来讲话是这个样子啊。那如果你不是那样想，你为什么要那样说？他哑口无言，因为你总不好回答我说啊，我是那个白痴，我嘴巴就是讲的，就是白痴就随便乱讲。你已经不好这样回答自己，回答别人，对吧？那你为什么会说那些事情呢？会做那些事情呢？那是从我们的心里面出来的。所以我们需要有属天的智慧，了解我们里面，了解我们里面什么东西呢？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做事都有一些动机，有一些欲望，有一些是非常直接的，有一些是非常间接又间接又间接的，有一些是太明显了，有一些是一点都不明显。然后很直接很明显的，我想你看得见，别人也看见。有一些很间接，有一些不明显的，恐怕你自己都不知道。但是属灵的人看透万事，谁是属灵的人？就是能够用神的话，愿意用神的话来活的人。所以怎么样能够看透万事，就是用真理。所以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谈一谈，到底外界处境是什么样子，我们内心动机又是什么。那外界处境这一部分呢，我想终归起来啊，是我们为什么在讲圣经辅导的时候，终归起来是告诉你，外界处境的确是很困难，人际关系从来没有容易过，甚至在教会里面他也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这个世界有它的思想体系，有它的价值观。即使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这个思想体系价值观都在转变，但是你是 100% 百分百转过来呢？如果说好师母是百分百转过来，我只有50%，那咱们俩成功，我跟你讲有戏唱，对不对？你一定要坚持圣经的话，我就觉得不要这样啊，差不多差不多就好了，别那么圣洁了。然后我就碰到你那么圣洁，我就如坐针毡，受不了，对不对？因为咱们俩不在同一个水平面上对话，我们的价值观不一样，价值观不一样的人，这个可以彰显在，比方说父母亲带小孩，对不对？你们的思想体系不一样的话，那如果小孩子现在在这里满街乱跑的话，你就马上说小跑过来，爱的管教时间。带到管教室去，带到我们家的管教房间，啊，这个做妈妈就要去管教。那做父亲就说，哎，不要啦，这小孩还小嘛，不懂事。小孩4岁了还小嘛，不懂事。那圣经上怎么说呢？对不对？如果你们两个思想体系不一样，在执行同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们俩就会有纷争，就会有吵吵闹闹的时候。所以外面的这种世界价值观的确。就像诗篇第一篇讲，都在影响我们，都在雕塑我们，只是你自己不知道而已。比方说，现今的时代看重的是什么？金钱，看重的是学问，看重的是 power， 看重的就是那些。所以人们都在抓那些，甚至看重什么面子。我很少在人际关系里面，大概除了我跟我的同工常常在这样操练之外，我很少碰见弟兄姐妹。我讲是教会弟兄姐妹，我很少碰到。虽然我们在谈话的时候。然后他会这样说，啊，谭英，那我错了，请你原谅我，我为我的态度向你道歉，或者我为我讲话的内容我向你道歉，因为我得罪神也得罪你，这个是要操练的。但是我很少碰到有人这样操练，为什么？因为面子。那像我们这种讲圣经辅导人，绝对不可以有面子， 所以我们非得支持自己的面子不可，所以面子的问题一定要先开始，你知道吗？基督徒物质观展六项，第一关就是什么物质，第二关就是什么时间拿出来，对不对？金钱物质价值间，第三关就是什么面子，面子要事实，那这个思想体系不一样的话，那两个人在一起肯定就不容易。第二个就是魔鬼撒旦，他是说谎的人，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了亚当夏娃，亚当夏娃堕落了，然后今天神在基督里恢复我们新人的形象，有真理的仁义跟圣洁。可是魔鬼撒旦呢，也想要雕塑我们像他的样子，但是呢，你很少会知道，你很少会有这种警觉。你知道哪里有说谎的，哪里就有人在被魔鬼撒旦雕塑像魔鬼撒旦的形象。因为耶稣在约翰福音就讲，你们就像你们的父起初是什么撒旦的，说谎的，没有真理，不能守真理。所以哪里会有说谎，哪里不守真理，哪里就是好像撒旦在这个人身上刻了一个印一样，在雕塑这个人。只是因为撒旦你看不见，这种属灵征战你看不见，你自己还不知道。第三就是当别人得罪我的时候，人际关系里面会很困难，因为他成了一个刺激的来源，在引诱我们以牙还牙。好小子，我对你那么好，你竟然恩将仇报，好，那你就别怪我不客气。我们就会怎样，以牙还牙。这的确给我们在人际关系中带来更大的困难。比方说你捅我一刀，我很痛，对吧？我真的很痛，我这个痛可能就三分，我就去医院急诊。可是因为我受不了你捅我，我对你那么好，你现在这样捅我一刀，我就叭叭叭在啪用我吃痰力气捅回去，就我捅你一刀，你就可以，我受伤三分，现在你受伤六分，那你受伤六分了，你更火大，对不对？你也把你的刀拔出来，拼死命的再捅我一刀，结果呢，你就用九分的力量捅到我，就我的奄奄一息，对不对？无法哀哉，真的就是这样子。我们以牙还牙的后果加重，我们原先只是单纯的受害人，结果因着我们这种 sinful response 这种不合圣经的那种反应，就加重了处境，加重了彼此之间的那种困难，甚至使自己受到更严重的伤害。结果呢，自己不但是受的伤更重，而且自己也变成加害别人的人，只是自己不知道而已。第四个我们困难的环境就是处境里面充满了，生活里面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苦难，因为这个世界已经被亚当夏娃犯的罪所玷污，受到了咒诅。虽然耶稣基督来了，的确是破除了罪恶的咒诅，但是那必须要是有耶稣的宝血遮盖，必须要是承认耶稣宝血，必须要是承认耶稣主权、耶稣救恩的人，才能够免于这样的罪恶咒诅。如果这个世界充满了那么多苦难，在这个苦难当中，每一个人啊，因为别人的罪，因为自己的罪，因为天灾，因为人祸，因为什么什么的，这个人会，我最近呢，总是在思考，跟你们没关系，是怎么有人可能变态的这么变态，这是我最近常在思考的一个问题。然后呢，我有一个牙医哦，就是我以前带出来学生，在 City Cali 在里面，然后他就因着这个间接的，我不是直接跟他们介绍，但是就因缘互惠，互惠这样，反正最后是凑合，他们俩就结婚了。然后这个牙医呢，就他们这个夫妻很爱我，那也很恩待我，很感动他们吧，很恩待我，就很爱我，然后免费给我洗牙啦、看牙啦，还送我那个什么 iPhone 啊哈。所以呢，我们是去中国就回来呢，就换了一个新电话，所以他们就参与姐这个来我家一趟，这个新的电话 ready 的，好了给你用，就这样，很好的一个弟兄。最近他们一直，因为他是在华人教会的英文部，所以他是讲广东话的英文，他是英文部的主力同工。那这个英文部大概就他们几家撑起来这样子，那他们就想要去找那个英文牧师。然后他们说，他们找到之后就 give up， 然后找到之后，因此就到最后就说，不用问他们，就问他 package 你要多少钱，就是说已经到这样的程度，所以他们就对于牧师们就觉得说都是钱钱钱。然后呢，不但是钱钱钱，他还看到更多那种什么主任牧师啊，我不知道你们教会啊，就是主任牧师抓钱啊，然后牧师跟牧师之间的相斗啊，这个在我们纽约已经有两间教会了。所以他们就很失望， 然后每一次呢，我星期四去，这个礼拜也去，他说赶紧解封，最近又听见一个，所以我那时候在楼下他的 office 啊、哦，发了正在看牙齿，我正在楼下立着这个桌子，我就想，他们这么爱读，但他们感到很失望，我要怎么勉励他们？后来我跟他们预备一个守神，就给我一句话，就我上去中午开会，我在外面叫唤嘛啊、哦，不是我们父亲给牙，我是牙医父亲叫唤给我们吃啊。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开啊、刚刚我在预备讲章的时候呢，我有一句话我想跟你说，我说 be not discouraged， 我就跟他讲到 be not discouraged， 不要沮丧。我说我知道，可能你看了很多啊，你也听了很多啊，因为你在成功的核心里面嘛，你对于这种，因为他看的比较是英文部的，现在年轻人已经没有什么那种，就是找正经的辅导，要么就是要 money， 要么就是要 power。就像看多心海，我说也许你看的这些都是事实，我相信都是事实，我不怀疑你讲的话。那我说可是我想跟你讲 be not discouraged， 不要沮丧。我说因为还有很多人很爱你，比方说你们也很爱我，比方说我也很爱我，但我不是说自己夸自己，我是教他眼睛的，不要老是看那种很不好的很不好的，看到这个信仰，好像他说我都不知道在教会里面我要干什么。我说行善不可灰心，就是这样。加拉太书说了，行善不可灰心。你不要因为别人不爱读，你不要因为别人下三滥，你就跟着也下三滥，你就跟着也配了来被瘫痪。你这样子啊，那你就是忘记了，这神本来就是允许这个世界没有马上变成天堂，神还在预备，要有很多人要得救。要有很多人还要继续不断被炼净、被洁净，那是神的时间嘛，对吧？可是你们要知道，这个苦难的处境一定有的。那但是苦难来过，你知道我们容易用一种不敬虔的方式去回应。积极的我们可能也就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那里作恶，跟着大家随着世界潮流；消极的可能我们就用一种非常嘲讽、非常冷漠、非常旁观、非常就是那种态度，那种。是一个很大的杀伤力，那个都不好。那我们说外面的处境，难道顺利的环境我们都会很好吗？教会如果一天都是大家好好好，真的我们就好吗？不一定哦。好好好好，不然那么好，还有表面的，不是真心的。搞不好我们那么好，充满了很虚伪、很骄傲的那种东西，不一定哦，对不对？所以顺境跟逆境同样都会给我们有困难。但是我要强调就是。这一些是你要有智慧去分辨，所以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才知道说哇，这五大因素作用起来，那个 power 是很大，就是像魔鬼撒旦像恐教的狮子，在遍地寻找可吞之的。那我呢，我一定要现在全部清光，在那个魔鬼撒旦看着我咬下去的时候，他的牙齿就咬断了。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呢，全部清光，看得太坚固了，我牙齿断了，咬不下，断了。也就是说。你需要分辨这个外界的处境，你需要去穿戴全部的军装。我讲的是真实的穿戴全部军装。在有一年前两年吧，那个美国中西部牧者退休联谊会啊，就是他们每一年有个退休会，就是在那个Easter Sunday 那个 Sunday 完之后的礼拜一到礼拜三，就那一年呢，他们就请我去做讲。然后我就心里就很担心，因为主讲人是一个姐妹，台下都是弟兄，可见的这个挑战有多大。那我就在想，既然都是牧师，肯定都很爱主，所以呢，我就祷告，尽心的预备一篇道。结果呢，没有想到，当我讲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如果你灵里面很敏锐的话，你会发现那个道进不到他们的心，真进不去，硬得像碰到铁板烧一样。哎呀，我就拼命祷告，我就说主啊，怎么办？因为这个话显然就是进不去。然后到了第二天一早，我就跟我的同工李远师母，我们一早，我们早上进去祷告，不吃饭，我们就到会场去祷告，六点去进去祷告到八点这样子。然后那天早上就好一点，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就跟师母们、姐妹们一起吃饭，然后他们就讲，他们说李老师啊，你知道？ 哎呦，我们昨天就是 Easter 复活节 Sunday， 我们昨天才刚打完一场属灵的征战，就是说你这一年来从圣诞节到这个春天哈、啊，有多少人信耶稣，有多少人受洗，对吧？好不容易这个太阳成绩单交出来，我们才刚打完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期望来到这里呢，就是 relax， 没有想到呢，哇，你讲那个道呢，真是硬得不得了，还要我们穿戴全副军装。那时候我就愣了一下，然后我说：“可是全副军装不是我们应该一直都穿着吗？”他说：“哎呀，不要那么认真啊，你知道这个不是教会的退休会，这是我牧者的退休会。”哦，所以我才搞清楚，原来我牧者退休会平常给会友们折磨的要死要活的啊。所以呢，到了我牧者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我们来出苦水啦，把哪个抓起来批判一下，把那个抓起来批判一下。原来是这个样子，所以你就会发现，哎呀，外面的困难是那么的困难，然后我们内心呢，我们总觉得说，只有在教会里面，我们才要穿上属灵军装，至于出去的平常日常生活就不需要。礼拜天复活节要穿上全副军装，那至于礼拜一到礼拜三，我们就可以嘻嘻哈哈，这是错误。也就是因为我们有这种错误的观念，所以我们人际关系相当的困难，夫妻之间的关系困难。亲子之间的关系困难，同工之间的关系困难，因为我们并没有分分秒秒都穿戴全副军装，所以外面的困难很困难。那更糟糕的是什么呢？不但外面的困难很困难，还有我们自己里面的问题。我们里面有一颗主动的心，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人里面你不是死的，你是活的人。什么叫活的人？活的人就是你里面真的有活着 的在动的。你不是静态的，不是被动的等着别人呢，来，好像你是被动的回应者。你里面藏了很多东西，就像火山，修火山也好，藏了很多东西，然后呢就伺机而动，就外面现在呢有一根火柴呢，你里面这个气就嘣就爆炸了。我们里面有什么？我们里面有我们很多的想法，我们有自己的思想判断的，这个就是你的所谓的悟性。认知心智的部分，你的 mind， 你的 intellectual， 你的 cognition 的部分，你里面有很多的思想，那我们里面也有很多我们的这种情感情绪，喜欢讨厌那种欲望，对自己的反应那种感受，那种 imagination 想象，我们里面有这种所谓的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情绪，我们里面有这个东西的。那我们里面呢也有自己在做一些选择，然后这个选择呢，如果很强的话，你就会付诸行动。而这个选择呢，你可能会有聪明智慧去选择，或间接的选择，不留痕迹的选择。反正你有意志力。然后呢，对于你的思想，对于你的感情，对于你的意志，你的选择说 yes 对的，就是我们的良心是非意识。这就是我们这个人是活的人。里面如果完全被圣灵更新的话，这里面是有思想的，也就是说你的思想的部分是和圣经的真理的，你的情感的部分，你是喜神所喜，你是恨神所恨，你是忧神所忧，你是乐神所乐的，这是你里面的东西。但是呢，这个里面的东西我们都说我们信耶稣了，我们里面都是干净的。我有时候都在想，耶稣为什么讲说有一个人里面不是脏了吗？污鬼被赶出去了吗？结果呢，那里面就空啊，干净啊，但里面是空的。然后呢，那个污鬼跑出去之后呢，晃一晃找不到地方，一看，哟，这里面很干净，又跑回来，对，而且找七个更恶的鬼。我就在想，耶稣为什么要讲那个比喻？为什么？因为你原先你里面装了很多东西，对不对？现在你都把那东西丢掉，是不是？都说不好。你的旧人都死掉了，可是问题是你新人没出来。我们都以为旧人死了，跟耶稣同定十字架，但新人没出来，新的思想真理没进来，那这里面是更糟糕的。你明白吗？你里面碰到很多事情，你出来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呢？你出来的是旧人呢，还是什么呢？所以我们这里面有很多自己的东西。而这自己的东西，这个活的那颗心在那里，欲望东西，平常呢人家不知道的。但是呢，感谢主啊，这个神让我们去学圣经多少去， 就让我们知道什么？外界的处境发生的时候，当处境发生的时候，这黄色就代表处境有压力，就把一个人这个人的内心到底他那种思想就是老两般的那种自我独立、自我充足、自我中心，还是他里面有耶稣基督，他的思想是圣经的真理做基础的，他的情绪情感是被神的圣洁的爱所炼尽之后的那种情绪情感，他的那种意志是降服在神的意志、神的旨意之下，所以他那种是非标准不是他自己觉得对的对，而是圣经圣灵都给他的那种对、那种平安、那种喜乐，在神面前过得了关，在人面前过得了关，这就是圣经里面要我们活出来的容神义人，就这么简单。那当这个处境出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如果我们心里面充满了那些都是老亚当的东西的话，我跟你说，出来的这个呢就没有果子，是坏的果子，是荆棘蒺藜，是不造就人的。可是当我们里面有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出来的东西就是什么？圣灵所结的果子，是好的，是圣灵所结的果子，那不单酒的，还有很多所有正面的基督徒的 excellency 优越的品德，就在基督里才会结出来的，那些东西通通都会出现。所以当你去看，你要学习看你自己跟看别人，当你去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说，你碰到那些什么孩子问题、老板问题、配偶、同事、同工、性，反正还可以点点点，金钱等等，当你去看这些的时候呢，其实它就像冰山的一角，只是一个现象图像浮出来而已，你需要有智慧分辨，你只是看到冰山的一角。那冰山的一角很多人就说，好了，我们来学学怎么样沟通，怎么样解决冲突。其实我们承认圣经里面的确像箴言书给我们很多关系技巧的教导，可是箴言书不是写给一个堕落的世界没有神的人去有关系技巧，因为堕落的人如果学到那个关系技巧，他进到人际关系里面更可怕。你想啊，如果我真的堕落笨的人，我讲话就很直接，像怎么样讲很笨，然后惹得你不高兴，哇，现在我去学会，我就拐弯抹角啊，那很可怕的。这有一点像 politics 政客很会讲话，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我们里面就是我们的崇拜根源的问题。到底我们是崇拜自己，还是我们把别人当上帝，还是我们真正是在崇拜三一的真神？所以真正的那个根源就是我们的那颗心。我们的心如果不归正的话，你学的那些关系技巧很可怕的，真的，你会讲话讲的那种骂人不带脏字的，让人家气得跳脚，真的是很可怕的。我们的心如果不正，那真的会出问题。我们的心是什么呢？那就是真正人际关系的问题的根源所在。到底在人际关系里面，你发生了一些事情之后，你看到那些现象，你能不能去想一想，你的心在此时此刻，你能不能安静下来问问看你自己，你到底要什么？你到底在争什么？你跟你丈夫争牛肉面、海鲜面，你到底在争什么？我们辅导一个弟兄，一对夫妻是教会的同工，在中国，我也不讲哪个地方，因为世界太小。这对夫妻，他们呢结婚，然后从妻子生孩子坐月子之后五年，他是教会的核心同工，都吵吵闹闹。后来呢另外一些同工没办法，就请我去辅导他们。而他们来的那天还为送孩子去幼儿园已经迟到了，李老师的约迟到了，那我们打的过去吧，上次我们打的去做不。然后呢丈夫说，这个孩子的婴儿还行，可以不要拿那么好的。妻子就说不要。反正呢丈夫说这个省一点，妻子就说不要这。而丈夫说不要什么，我们应该现在做建设什么，妻子就说 no。 所以他们俩之间可见的已经不是那么单纯的钱的问题了，这已经是这五年下来累积下来。更有问题是什么呢？所以问题是，妻子要坐月子的时候，跟丈夫说我们请个阿姨来帮忙，丈夫说不用了，找妈妈，就是找丈夫的妈妈来。妻子说是妈妈已经老了，而且妈妈又跟另外一个伯父，大概就是伯母的丈夫死了，现在跟另外一个男人在一块儿，那他们俩来不可能我们让他们做家务是吗？肯定就是我做。 上帝就坚持说不会，我妈妈一定会帮我。就果然那个妈妈来了，婆婆也来了，那当然就不做了，说我老了我不能做了，就这个妻子呢就做这个生下孩子，因为自己身体又不行，又要起来照顾这个老人家，所以他呢大概后面就身体就怎么反正就有一个慢性病，就是这样发生。所以你想看每一次想到这个东西就什么恨得痒痒的，所以你今天你要东我就说西，你要西我就说东，这就摆明了什么，这个过去里面有那个地雷没有真正清楚。那我就跟这个张先生跟他谈过没有，你知道吗，不知道，妻子已经跟我说过，而且我是道过歉了，那可见了这个妻子没有饶恕，是不是？所以呢曾经就抓住这个，他们俩就是有这个问题。所以当你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妈他们俩吵吵闹闹哪是这么简单，就是你家要怎么沟通怎么沟通的问题，不是的，是这个妻子里面啊，他就觉得很委屈，他不要到上帝面前得意志，而且他觉得这个丈夫呢，你一次性的冒犯我，你就是永久性的什么永劫不复啊，就是下到地狱永不得翻身那个样子，所以这个丈夫也很为难。所以你想看，人际关系如果是这样的话，然后两个人吵吵闹闹，或者两方吵吵闹闹的，其实那些都是现象，你需要有属天的智慧去明辨，他们双方在干嘛。他们在吵些什么，然后呢你不要太快的就去教他们一些关系技巧，当然我们圣经辅导学绝对会教，我们婚姻辅导一定也要教沟通啊解决冲突，这个我们也会讲，但是最重要就是什么，双方的心，双方的心才是真正我们的根源问题。如果你不能够把他们的心里面那种错误的思想不合圣经的思想指出来，你如果不能够帮助他们把他们那种扭曲的情感情绪带到耶稣的情绪情感对神来炼净的话，我跟你讲，双方都觉得自己很委屈，双方都觉得自己很有理，那是没完没了的吵下去啊！这个特别在夫妻之间很痛苦，夫妻哪能离婚，对不对？要是做教会牧师才容易一点，走了嘛，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我走，对不对啊？所以对我们来讲，人际关系不是像你想象中说二三几个技巧层面就是，人际关系第一个建构一定是我们这颗心，我们这颗心，我们的思想要转，我们的情感要转，我们的意志也要转，转一定要转过去，这个转是你没办法自己转的，这只能耶稣基督来救你。我们以前再三也在你们当中强调过这个观念，你想要去帮助别人做和事佬，你自己哪一边都不在，真的。假如你俩跟姐娘吵架哈，我告诉你，我两个人谁那边我都不在，啊，不能说我是你的，我就站在你的那边，也不能说这个男的比较什么什么，我就站在男的，我哪一边都不在，我得站在哪一边，我得站在上帝的那一边。只有当我们持住立场的时候，我跟你说，你才真的是一个属于的人，你才能看事情看得很清楚。一旦你情感上有偏颇的时候，我告诉你，那个，就算是他错了，你也觉得他错的很有道理，不是吗？知道你就越看他越顺眼嘛，所以那个错都是可以接受的。他的死对头啊，其实一点点小错，我们都是他心量很大，这个是死不能原谅的，一定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哪里都不在，我们站在耶稣基督那里，我们的心、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我们要怎么转向耶稣基督？这个是只有耶稣基督可以做的，那耶稣基督也的确做的。那现在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在人际关系中出了问题呢？那是因为人际关系不是只有一个箭头转，它还有第二个大箭头。当我们的心转过来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像过去那样，那个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发出恶来，对不对？我们现在是善人了，有耶稣基督的灵在我们，所以我们是善人。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要发出善来，对不对？所以现在有困难的处境了，没关系啊，我们来操练。所以冲突并不可怕，冲突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机会，要我们去操练怎么样去容神，怎么样去避人，怎么样去荣耀神，怎么样去告诉自己，在爱中建立自己，也去帮助别人，让他能够更像耶稣基督。所以对我来讲，我跟同工之间有冲突我不害怕，我真不害怕。你看我这种个性你就看得出来，对不对？我就去跟你谈，再谈不拢了，我就主啊，怎么办？谈不拢，没耐心啊，主啊，你加点给我耐心吧，然后我再去谈，再不行我就主啊，你要不然就改变他，要不然就改变我吧。 就只有这样嘛，不然你能怎么办？然后我告诉你，因为我们这样祷告的都是神很喜悦的，所以呢，神到最后不是改变他，就是改变我，百分之百都是改变我们两个，不会只改变我，也不会只改变他，就改变我们双方，让我们更加的敬畏神，让我们更加的战战兢兢。所以，如果你能够了解人际关系就是要这样的操练我们自己像神的话，关系其实就是一种崇拜。我们说神给我们的恩典跟爱，我们领受了，神就是爱。所以我们说主啊，我爱你，我敬拜你，我赞美你，我抬头不见一人，只见耶稣。神啊，你现实和广大，这个叫做第一大天命，就是你在尽心尽心尽心尽爱耶和华你的神。可是问题就是，你爱神是你在殿上山上跟神在一起那种亲密的关系，我们怎么会知道呢？好像说你们夫妻之间彼此很相爱，你们闺房之乐很亲密，然后你们身心灵合一，那种二人一体，我们怎么知道你很相爱呢？我告诉你，你总不会告诉我说你在床上做爱什么什么，不可能的。所以我怎么知道你们俩是真的彼此相爱呢？我跟你说，在你们参加很好早上吃饭的时候是这样的。特别是礼拜六，礼拜六呢，早上八点、九点、十点，你就去你查我去看，然后你就会发现哦，有一桌白头发的一个女的，一个男的，然后呢，他们各自拿自己的《世界日报》在看，这个节目肯定很久。然后另外一桌呢，就是相亲，然后就是东张西望，看看那个点的菜来什么的，这个大概就是结婚有一阵子，但没那么久。那如果啊，这个也不点菜，所以就是两个人在那边一直讲啊，你今天怎么样？哦，那就是什么谈恋爱信号明明说不了。所以你就怎样，你就可以从他们的外表言行举止看得出来。你怎么向我证明说你爱主？你跟主，你爱他，他也爱你。我以主耶稣花园亲密的行走，你怎么向我证明呢？这不是凭你告诉我说我丈夫很爱我，我很爱我丈夫。然后呢，你们俩坐在那里吵吵闹闹，然后你要告诉我说你们俩很相爱，那打死我都不太相信。我常常就在那种不就是小事上，我去观察一个夫妻，比方说那个妻子说，你等一下，你等一下，不要直接请就对不，你等一下不要先去加油什么，直接请到交通门口，你跟我们一起把那个交通门开了，让李老师我们先进去，你再去加油。这个妻子就繁忙说出那句话，快到教会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听那丈夫讲说：“哎，要不在我这里，我当然要跟你们进去啊！啊，我又不要加油啊！哎，你为什么要让我们说，我就是不要跟你们一起进去呢？”我就想，是这种回答。然后等一下过一阵子，这个妻子不知道在讲什么，那丈夫说：“不是这个样子，讲了多少遍，你怎么都不听？”然后我说：“你明白吗？”这很明显的就是说，丈夫的心里面就觉得妻子很笨，你知道吗？其实你可以好好讲嘛，对不对？你可以说啊，我没有要先加油，我会先把你们送进去，然后我再去加油。你可以好好这样说，对不对？那如果妻子先开这个弄呢，你跟他说哦，不是这样，应该先这样，那样，对不对？所以我就这样，我就是在小细节上去看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爱神。因为你爱神，你从神那里领受了这样所谓的神的恩典跟神的慈爱，在那里说主啊，我爱你，主啊，我花了三个小时。敬拜、赞美、灵修、祷告，跪在那里与你亲近同在。就我出来之后呢，张博士曾经讲一句话，他说：“如果你在灵修的时候，万一你的家人、你的配偶打扰你，你很不耐烦的话，那你有问题。你在灵修的时候，早上灵修的时候，你的家人打扰了你，然后像你早上然后干嘛，你很不耐烦的话，你有问题。”因为你跟神在一起是很重要，但是你爱神，神也很爱你，这个很好。但是出来之后，那个爱应该有什么果效的？所以这个果效就是什么？就是你一定会把从神领受的爱爱到看得见的弟兄身上，然后这个爱就叫做第二大天命。第一大天命是什么？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主。就表示说，所有的心思意念哦，百分之百哦，每一个思想、每一个念头、每一个情绪、每一个情感、每一个决定、每一个选择， 都必须要是合乎圣经的，这叫精行精行精行精行。其次呢，也相反，就是一样的，用这样的来什么爱人如己，那就不容易了，对不对？所以在圣经里面，神是非常看重关系，因为神说你们的所有的关系都建立在你们跟我的关系之上。如果你跟人的关系出问题了，一定是你跟我的关系出问题了。你不要跟那个人不行，一定是你跟我的关系出问题。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说神跟我们的关系啊，通常我们在讲人际关系的时候，讲夫妻关系的时候，我们一定没有说箭头来告诉你，神跟我们同在，神花时间跟我们在一起，神要我们，神住在我们里面，神要我们住在他里面，神跟我们讲话，神沟通怎么样沟通显明他自己，神在我们犯错的时候怎么样来跟我们挑战更正我们，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叫我们去怎么样在我们的位置上去活去服侍他，神给我们这个人身份按照神形象所造，那么我们这些爱人如己的人，我们就要效法神，我们要花点时间来培养亲密关系，我们要好好去沟通，有的问题呢我们要去什么来解决，然后我们每一个人的角色不一样，我们必须按照圣经的定义来定义我们不同的角色，到最后呢，我们因为都是神给我们这个身份，你在照神形象所造的，所以我们要尊重别人，尊重别人的意思就是我今天如果是博士，你是小学生，我对你讲话应该就像我对任何一个博士讲话一样，我不能说啊我是博士你是小学生，所以你来跟我讲，我说啊是这样子吗，讲完了吗，还有问题吗，我不能这样跟你讲话，这叫做尊重。尊重是因为他是按照神形象所造的，因为他是在主里面的，在主里面就隐含没有什么学问的差别，金钱的差别，地位的差别都没有，你的身份在神面前，虽然的角色责任有不同，那是针对神。比方说我现在我有一个角色，比方说今天我是一个老师，我来教你这门课，那我的责任就是要好好教，我要尊重你们的学生，我要好好的预备，那你的责任就是善于教导的人，加倍的敬奉他，加倍的推学他的教导，有一颗受教的心，为自己祷告，为他祷告，这是你应该有的，对吧？这只是我们在执行我们的角色，向着神的责任。可是怎么教完了、啊、我现在是老师，那我教完，我跟你互动的时候，我不能是说你提了一个问题，然后我就说你懂什么呀？你读过这个东西吗？没读过，还敢在我面前讲什么呢？我不能这样讲，你明白吗？我哪能这样讲？爱是不是不自夸，不张狂？你要说我爱神，结果我是自夸张狂出现，我还算是进取的人属于的人吗？我就不是了。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知识教人自高自大，知识本来要让你敬畏神，活出来成为别人的帮助。什么叫成为别人帮助？以前我读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节目讲的。他呢，每次都是拍进去读进去读，而一本书英文的厚，他经常看完才给我听。哦，你知道我们写那个书啊，我都写到三更半夜三点，哭的要死了。哎，他已经先睡觉，有一天我很火大，把他叫醒。我说你怎么不醒过来？他说又不是我读书。那我又恼火，我说哈，你们都不去读，都叫我们去读，我们出钱，我们又出力。他说那你是一手的嘛，神心被你祝福嘛，你祝福你做完了，你再打个八折，再讲给我们听嘛。哎，所以你知道吗？知识你先学，学了教成为别人的祝福。如果这知识叫你自高自大，我想那我们是有问题。所以当我在讲说我爱神，我崇拜神的时候，我必须要在我的日常生活人际关系里面显明出来，这个就叫做什么崇拜。如果说你说你爱主，然后呢你竟然不能够把这个崇拜出来，这种表现出来的话，我想我们没有资格说崇拜神，因为今天这个教会不是只演一出戏给世人观看，他还演一出戏给什么天使观看，就天使看我们这样小宝宝，他就跑去说报告上帝大，你看看你还一个小子，你看他这样子， 对我们来讲，我想我们就先讲到这里休息十分钟之后，我希望你能够理解一下，就是我们的人际关系它会困难的，有一些困难的处境，但是呢困难的处境呢其实就把我们里面的内心显露出来，我们里面有些动机有些欲望，然后那些动机欲望呢你可以用正面来看它，就是神允许神要做法好这个工作，我们每天都被法过之后我们就干干净净，但你也可以说不行，我不要放弃你来罚我，我要坚持我自己的，然后我要抓住我原先所要抓住的，那么我可以说那个黑暗那个污秽会一直在那里，你跑到天涯海角只要你自己的所拣选的跑不掉，不是说离了婚了换一个丈夫换一个妻子他就没了，不是说换一个公司换一个老板换一个同事换一个工作环境他就没有，那当然也不是换一个教会他就没有，那是不可能，所以让我们每个人学功课，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休息。